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二章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是提着脑袋去见大卫的。大卫如果跟一般的政治人物一样，人家指出他的错误，他只会发脾气的，闻怒则过，不是闻怒则喜，闻怒则过，然后会掩盖，会说你毁谤长上，你该死啊等等，不同的反应。但是都是不对的，很可能是加罪于拿单哦。所以拿单敢去，这是很了不起的，很勇敢的，也是很有爱心的。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这跟我们大概中外历史要劝诫的时候都是这个做法，就是不能只讲，讲一个故事让他能够领悟过来，让他也不会生气杀人了。据听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女儿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里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牛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预备给客人吃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那人根本没有这个人，但讲的故事栩栩如生，所以就大卫甚恼怒那人，其实没有，或者如果真的有那人，就是他自己。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没有怜悯心，这个人很坏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这拿单这抓住机会抓得非常好，但是也是很可能因此被砍头吧，讲得这么明确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，特别是做传道人的，我们传道要让人被神的道光照、提醒、安慰、鼓励不管是我们有一个心很痛，我们需要能够被安慰不要像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的不肯受安慰，他的儿女都不在了，我们不要不受安慰这个我们后来看到大卫也受安慰，不能改变的就不能改变了，但是能改变的我们希望能改变得更好，现在已经不能让这件事不再发生了，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只有求主让我们能够脱离凶恶，脱离罪恶。这个城里有两个人，这世界上神的带领就是有人是富，有人是穷，有人是富可敌国，有人穷无力，贫无力兵立锥之地。那么现在这个穷人呢，他有一只小母羊羔吃他所吃，喝他所喝，睡他所睡，看来如同女儿一样这当然有点不正常了，但是这个意思不是要不正常，意思是说他没有什么东西，意思也是在说，你不要说乌利亚是一个将军，是大卫的勇士， 但是他在皇帝的手下，在国王手下，他不是什么都没有吗？他只有自己相依为命的一只小母小小母母羊羔，一个可爱的八十八，结果你把他夺去了，这是什么样子吗？你把他夺去了，人家这么相爱，一起吃喝，一起成长，看起来像女儿一样，然后你舍不得杀自己羊群里的一只待客，你把穷人的羊羔取来了。这个取来穷人羊羔不一定是巧取豪夺，把它夺过来抢过来，可能就是合法的买过来了，但是还是你做这个事情没有怜悯的心嘛？人家多么缺少，你不缺少吗？你去杀一只你的羊待客，你羊那么多，你杀一只你的羊待客，让他们这个八十八和乌利亚他们能过一点好日子吗？结果你把那个取了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，预备给客人吃，这个话的意思应该就是已经是杀了烧了，准备要上菜了啊。听得很刺激啊，讲的也许也很逼真和动人，大卫就生气了啊。大卫是非常碰到这个漂亮的女人，第二个碰到软弱的他是受不了的，碰到漂亮的女人他就容易犯罪，碰到软弱的，包括软弱的小羊羔、软弱的小孩啊，大卫都是奋不顾身的要保护他们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很生气，我这可恶的人，这可恶的富有的人，我一定要去杀掉他，他该死，他必须偿还四倍，因为行这个事毫无怜悯的心。也许他可以取人家羊羔，但他应该有点怜悯心嘛，有点同情心嘛，可怜人家嘛，人家没有东西，哎，皇帝乌利亚也没有别的，只有一个，他们夫妻相依为命，哎，你说这个人该死，那是皇帝是你该死啊，怎么偿还羊羔四倍，那我们是不知道了，人都已经死了，你怎么偿还，你不能还四个丈夫给他，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，就是这件事情可能程序上看来是合法的，也可能他合法的买来的，但是呢没有怜悯的心，人家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不能让人家过一点好日子吗？好，拿单的反应也是非常的恰当哦，非常的及时，趁着这个一闪而过的机会，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，这大卫就惊吓的说不出话来了，我们希望我们也有这些惊吓，就是我们在振振有词的责备人的时候，哇，主光照我们，你就是那个人，你也是这副德行，你把人家说的好不堪，你就是这样不堪。好，怎么不堪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哦，你就是那个人哦，你就是那个富户哦，不是那个穷户哦，你是那个富户哦，不是那只小母羊羔哦，你是那个富户哦，就是没有怜悯的心行事的。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把你提高提得这么富有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你多么惊险的脱离过他，我刻意让他找不到你，刻意让你有机会感化他的心，解决你的燃眉之急，我甚至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啊！这个我们当然今天不太能接受了，但是在当时是可以接受的，你胜利者是可以接收失败者的妻妾哈。如果你还以为不足，我会加倍赐给你，就是你 夺人家妻子，这是很没有同情心的，这是很没有怜悯心的，你这是藐视耶和华的命令。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就是一方面通奸啊，行淫乱，这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一方面看起来就拿单的口气来讲，藐视耶和华的命令是你对这个乌利亚和拔示巴是欺负他们，他们没有办法跟你对抗，你是藐视了神的命令啊。那么如果你以为不足，我还会加倍赐给你，意思还是一样，就是神是会给你，你就求。我是觉得不应该求的，因为求就不就上了魔鬼的当，就让肉体辖制你了吗？若还以为不足再给，这不是饮鸩止渴吗？他做的是错的，应该克制嘛。这是我觉得拿单讲的不当的地方，也许没有不当，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合法的得到更多，你不要去破坏伤害乌利亚和拔示巴的感情关系啊！我想这个是拿单那个重点，不在乎大卫有没有犯奸淫，不在乎大卫有没有欺骗，甚至最重要不在乎他有没有那个谋杀，重要的是他做这件事情没有怜悯的心，只要满足自己的情欲，丝毫不去想这个拔示巴和乌利亚的关系，他在破坏这个事啊！就你就是那个人，你只想到你自己，你是有钱来完成这件事，你是有能力来完成这件事情，但是你不会想到别人，你不会想到拔示巴跟乌利亚的感情吗？我觉得这是拿单所讲的这个重点啊！我这么帮助你，你还要的话，你向我求，我会加倍赐给你。你在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啊！这个藐视耶和华命令，当然我们会说是不可奸淫了，还有就是贪恋别人的这个妻子，贪爱别人的妻子，这个是藐视耶和华的命令。你说，哎，耶和华说了，你如果要，我早就加倍赐给你。把你主人的妻妾交在你的手里，那拿把乌利亚的妻子不是也在其中吗？所以我想不是，乌利亚妻子不可以拿，前王的妻子是可以的，因为你主人的家业，主人已经被灭掉了，给你是可以的。那个拔示巴就不可以，他还是人家的妻子。你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藐视不可奸淫，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，不可杀人啊！你这好几个罪恶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可杀人你杀人，不可奸淫你奸淫，不可贪恋你贪恋，甚至你还有欺骗，做假见证，欺骗，本来还想欺骗乌利亚嘞。后来也是欺骗，也是杀了他。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，你竟藐视我。这整个的事情是藐视上帝啊！这整个的事情是对上帝的轻看，不是作恶而已，不是藐视乌利亚或者藐视拔示巴，甚至你不只是藐视自己了。你没有把上帝的命令看得清楚啊！我们还说什么命令？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，也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你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跟人通奸，所以刀剑必不永不离开你的家啊！这个是上帝给的一个处罚，本来我们说人认罪悔改，神就不处罚了，所以我们也要说，这不是一种处罚，这个是管教。处罚是对过去的错，神不纪念过去的错， 管教是对将来的好，神希望将来大卫能好，能避免这个罪恶。这罪恶随时可能在发生的，因为我们人就是在这些事上容易跌倒的。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，就是你会有一些艰难，让你这个好色之徒，总是有一些刀剑让你被清醒一下。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把你眼前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那么这个他是他大卫的儿子，他们是他的飞兵。哎呀，真是何必呢？路亚走到这个地步，多么丢脸，多么痛苦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大卫对拿单说：我得罪耶和华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反应啊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扫罗不也讲过这个话吗？我们认罪是好的，但是是真的认罪，而且行动上让我们知道这是可恶的，让我们不再犯。我们总是需要因信称义，但是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都是需要的啊。大卫口里承认我有罪了，这是我想神喜悦听到这句话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我们也记得诗篇51篇里面讲到说，就是 我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我们当然不是唯独得罪了上帝，我们得罪了很多人呢，我们还得罪了乌利亚，得罪了拔示巴。但是因为乌利亚、拔示巴也是属神的，所以说得罪了耶和华，所以说我唯独得罪了你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你是对的啊。因为每件事都是属神的，所以都跟耶和华有关系。任何的罪恶都是得罪上帝啊！不管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得罪人的方式啊，求主，求主怜悯，求主怜悯。拿单说：“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。认罪，罪就赦了；不认罪，罪就留下来了。”这么清楚，可是我们不喜欢认罪，因为太丢脸了啊！但是我们应该要认罪，因为使我们的良心里的重担不会继续在那里一直扯着我们。拿单说：“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”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拿单就回家去了。 好，神赦免你啊，你不会死了。不过呢，耶和华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大家可以笑耶和华，笑耶和华的仆人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，然后也让耶和华面上无光，因为耶和华也赦免你啊，耶和华的赦免对他自己也是一个羞辱啊，就人家会好像魔鬼会笑耶和华一样，你居然选择这种人做你的仆人。好，当大卫认罪以后，似乎是认罪以后，耶和华就击打乌利亚的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重病啊。这我们能说什么呢？我们也只能说主有主的美意了。你没有认罪还没有什么事，认罪悔改好像提醒了耶和华，就打击了这个孩子。我们要说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，这个孩子如果长大在这种环境中长大，一定会被笑，会被人家被大卫其他的儿子笑，被宫中的人笑。大卫不太会管他的小孩，管理的不好，这个小孩如果长大一定心态也不健康，所以神早点把他接走对他是好的。大卫为这个孩子恳求神，而且进食进入内室，终夜躺在地上。他家中的老臣来把他到他旁边，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不肯起来，也不同他们吃饭。到第七日孩子死了，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，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？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知道孩子死了，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？他们说死了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臣仆问他说，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？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，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。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，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，也未可知。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。好，这也是大卫实际的地方，他很难过，但是他在孩子死了以后他就不再祷告了，不要再继续哭泣了。这是没完没了的啊！就是我们这些有复活盼望的人，不一定是所谓的节哀了。我们不能够把这件事涂抹。你说我们不是也相信死人会复活吗？我们相信死人会复活，但是那是极少见的神迹啊！除了主再来的时候那种普遍的复活，平常是很少的。我们相信有神迹，但是这个神迹异迹神迹神迹意思就是不常发生的，如果常常发生就不稀奇了。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很理智的知道你可以为他祷告，但是他如果死了就恐怕不必再为他祷告了，因为已经从正常的现象来看神已经决定要取他的灵魂了。好，他就吃饭了，因为已经改不了了嘛，现在我就吃饭了。大卫的臣仆说，你怎么人活的时候你哭，死了你还吃？活的时候我哭，因为我也许可以笑感动天，耶和华可以听我的祷告，死了不再有机会了，已经过去了，我何必进食呢？我不能让他回来，我必往他那里去，我会死，他不能回到我这里来。这个不是说死人不会复活，而是说在我们一般的状况之下，死人不会回到活人这里的，死人就在阴间里，就在乐园里，看你是属神不属神的，不会到人间的。人间阴间乐园是不能沟通的，这个是在财主和拉撒路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。好，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，他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。耶和华也喜爱他，就借着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啊。我们感谢主， 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，所以拔示巴是难过的，大卫安慰他也对哈。我们一看到安慰这个词就要想到是保卫师的工作，我们有多少事要去，多少人要安慰，神也喜爱他，这是很稀奇的，神爱世人，但这里特别讲到他喜爱耶底迪亚，就是所罗门了，这变成一个喜剧了，在神那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好，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，求主怜悯恩待我们，都是罪人，让我们的罪得赦免，让我们不要犯罪，少犯罪，远离罪恶，求主帮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是的，主啊，有谁像你 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？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？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，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，使我们重新站立。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，呼求你的恩典降临，呼求你的怜悯复辟。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，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，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，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。
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我抓住你。